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5号，公元2018年6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盟与德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中国人权状况，提及西藏扎西文色案。报告指，中国斥资480亿美元在世界各地买朋友。节目重温，介绍西藏传统林卡节，赞林吉桑，又称善州烟祭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正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届常会上，欧盟与德国代表发言，谴责了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并且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以及多位遭押的中国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会正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在昨天6月27号的会程中，欧盟代表提及中国人权状况。欧盟对中国在某些社会与经济权利方面取得的进步表示认可，但是再次呼吁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表达自由以及人权。欧盟也对中国关押的人权捍卫者表达关切，包括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中国律师王全章、吴干、黄琦、余文生、高志胜、李玉涵以及欧盟公民桂明海。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敦促中国释放所有在押人权捍卫者，并且彻底调查被押者遭受不公对待及折磨的事件。同时，欧盟也对新疆的政治在教育营的扩展表达了关注。此外，德国代表也在此次常会上表示关切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尤其是维吾尔与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面对着不断加大的歧视与拘禁对待，以及西藏人在内的其他宗教与民族群体。德国代表指出，各方继续目睹针对宗教自由、表达与结社自由以及接受公平审判权利的大规模侵害。我们敦促中国关闭所有在教育营，并且立即释放所有人权捍卫者，包括余文生、李玉涵、江天勇、王全章、吴干、刘飞月、扎西文色、伊利哈木土赫提以及桂明海，并且要求中国对联合国特别程序给予完全的配合。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援助数据库发表报告，分析中国近年来利用金援等方式加大对各国的影响，指出中国在16年中约撒币480亿美元来买朋友。报告并且点出，中国外交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与美国、日本、澳洲等大国忽视自身外交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库发表报告，分析中国的金钱外交努力。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全力以赴地实施金钱外交，尤其是针对各个邻国。在2000年至2016年，中国至少花费480亿美元用来收买朋友， 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来在邻国修建基础设施，其他部分则是人道主义援助、债务免减、贷款及捐赠形式的撒币。外交家杂志网站报道说，这份报告试图分析中国在以何种途径对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实施外交攻势，以及受援国的反应到底如何。中国使用了各种的方法来美化自身形象，同时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告诉媒体，我们发现中国会根据受援国的地区因素来量身定做支援方式，比如考量对方的网络普及率、中国侨民规模以及民众的不满方面等等。中国的外交努力被归纳为五类。第一，信息外交，例如海外无数中国媒体的存在。第二，文化外交，例如孔子中心与其他以文化为名义的活动。第三，交换外交，例如留学以及姐妹城市项目等等。第四是经济外交，例如贷款与捐赠。以及第五，精英阶层外交，包括高级别的访问与交流。报告结果显示，中国最为着重争取的公共外交对象是发展国家，包括日本、澳洲与南韩，但是这些国家并不会收到中国的贷款与捐款。中国撒币的对象是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在东亚与太平洋国家，2000年至2016年，北京当局预估花费了458亿美元用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如新西兰、蒙古等国所收到的金元相对较少。对这些国家，中国多实施精英阶层外交。报告还指出，一个国家的官方访中次数与孔子中心数量越多，这个国家就更有可能在联合国等场合附和中国。报告中另一项值得反思的内容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不仅仅与中国自身的主动努力有关，也与美国、日本以及澳洲的不作为有关。因为正当中国极力增加其公共外交努力之际，其他国家却在大幅减少自身的外交，从而使得中国的行为有了成倍的效果。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藏历5月15号，西藏传统林卡节，又称为赞林吉桑、善州烟祭节或世界焚香日。以下将重温对这一节日背景的简介。藏历5月15的赞林吉桑是西藏传统四大佛教节日之一的林卡节。公元八世纪，时任第37代藏王的赤松德赞笃信佛教，先后迎请印度那烂陀高僧寂护大师与莲花生大士入藏传法，创建了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桑耶寺竣工的同时，莲花生大士也已降服所有世间鬼神，让他们立誓护持佛教事业。寂护大师、莲花生大士以及藏王赤松德赞获得师君三尊的称号。三人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日山上举行隆重的卫丧即点燃柏树枝仪式，供养所有出离世间与世间护法，祈求三宝事业在雪域故土得以兴盛。西藏传统的林卡节赞林吉桑由此产生。甘丹破章统治西藏后，每逢藏历5月15， 均会举行盛大的官方佛事活动，以此来纪念师君三尊对西藏的恩德。在庆典上，乃琼护法会降神，接受由拉萨各大寺院的高僧与噶夏官员进献的哈达语贡品。参加庆典的人士还会前往各大寺院供养所有世间与出离世间的护法。拉萨的民众们则是在观看了官方庆典后，前往各大圣山与河流进行卫丧，树立风马旗，供养各地护法，之后聚集在一起欢庆数日。在西藏境内，拉萨为首的卫藏地区僧俗至今仍延续着这一传统，在林卡节当天前去圣山与河边以及各大寺院进行卫丧。在境外，这一天则被藏人行政中央定为官方节假日。流亡僧俗也保持了在拉加日广场举行佛事活动，为世界和平祈愿的传统。在今天的港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香港作家蜀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一》，假藏人导游。不知何时开始，藏族人、藏式这等标签忽然变成招揽生意的招牌，于是有些明明跟西藏本土没有任何关系的产品，诸如药材、泡脚粉、工艺品等，只要硬加上几个连基本字形都错的西藏字母，身价便能提高。可笑的是，不单商品如是，有些汉族人也流行起冒充藏人身份，却去招摇撞骗。数年前认识一个四川汉族导游，在拉萨待了数月，有时也会带些汉地游客的团队。我问他觉得西藏如何，他斩钉截铁道：“我最不喜欢西藏。”然后说一堆西藏坏话，从环境到人民，似乎这里的一切都能引起他的诸多不满。我心想，你不喜欢西藏，这里又非你家乡，何必苦勾留？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居然身穿藏装过来。我很惊讶，他不是说不喜欢西藏的一切吗？怎么会穿起藏装呢？只听他说，我接了个内地团，他们有病的。我问他团队如何有病，他说那些游客指定要藏族导游，我工作的单位又找不到藏人导游，就叫我穿藏装来骗他们。他又不懂藏语，怎样假扮藏人呢？他却居然连借口都想好了。我就说自己是半藏半汉，从小在内地长大，藏语不好。我不知道一个对西藏完全没有任何好感的导游会给汉地来的游客什么样的体会，反正如果我是游客，就不想有这样的导游。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香港作家蜀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一，假藏人导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